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礼拜一多半是教会传道人、牧者、全职同工休息的时间，盼望在今天里您有非常好的休息，重新得力，继续神国的服事。礼拜一为您安排的栏目《仆心仆语》，邀请牧会极具经验的沈牧师和我们分享他的宝贵经验。今天沈牧师要继续跟您谈谈牧养侍奉中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祷告。有一位非常重视祷告的教会创会牧师说，如果主日聚会吸引人的是讲员的讲道，那么祷告会吸引人的就是耶稣基督。以下我们来听听沈牧师他对于祷告的分享。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沈牧师，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与你见面。你都好吗？天冷啊，要保重哦，要保暖啊。同工们，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一些牧养的侍奉。其实牧养一个人，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我觉得有许多许多的功课是要我们耐心的一一的来教导他们。我今天特别想从祷告的学习上面来跟诸位一同分享，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来帮助和教导弟兄姐妹们祷告？哦，或者你说，哎，这个还要教吗？他们每个人都祷告，哎，每个人都很会祷告，哎，感谢主，上帝知道，上帝是对什么样的祷告他都听见，而且他都怜悯我们，而且成全，按着他的旨意成全。神是垂听人祈祷的上帝，可是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和教导弟兄姐妹们祷告。讲一个很通俗的一句话说，祷告要不要进步啊？哎，祷告会不会进步啊？应该是会的。那什么叫做进步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想的一句话哈。好，首先我们都知道，祷告就是向上帝说话。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清楚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其实是他从他的祷告开始的，就是他的内心深处真诚的借着向上帝说的话，我愿意信靠耶稣，我请耶稣进到我的内心来，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从这一些对上帝说话的这每一个点里面，这就是祷告。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开始教导弟兄姐妹，就是诚诚实实的把你内心的话对上帝说。有的人对弟兄姐妹说，你怎么样跟你的父亲讲话，你要跟你父亲讲怎样的话，你就跟上帝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导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父亲还不一定什么话都讲了，我们做错了还不敢跟他讲呢，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还隐瞒着他嘞。可是我们对上帝，对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心里头的痛苦，甚至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是愿意直接的告诉我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对的。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越自然、越诚实、越诚恳对上帝说每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祷告是好的，是美的，而且我们觉得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上帝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你觉得你可以跟上帝说话。但是我又顺便问一句了，你跟上帝说话就这是单向的吗？祷告就是我对上帝说吗？当然这是对的，这是祷告。那么祷告有没有上帝对你说呢？我们跟人说话是单向的吗？只有对着墙壁喃喃自语吗？不是吧。如果我的祷告的对象是上帝，应当我对他说，他也会对我说吧。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跟父亲谈话，我们跟父亲说话，他也会对我们说话，他也会回答我们，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命令、一些教导、一些提醒，或者给我们一些温暖的话、爱你的话。祷告是与上帝之间的互动，用话语、用心灵和诚实跟上帝互动，我觉得这是祷告。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懂得怎么样开口，怎么样对上帝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的祷告是从听别人祷告中开始学习的。这个听别人的祷告包括你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听那个带领崇拜的同工，他带领公众、带领会众的祷告，或者是你参加小组的聚会的时候，你听到带领聚会或者是大家彼此在祷告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们开口的祷告，或者是你看一些资讯资料，你听或者看到一些人祷告的内容和祷告的词句。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祷告都是听来的。那么在这里我就先插出去一句话，凡是在公祷上有服事的人，意思是说你在崇拜中有带领弟兄姐妹们祷告的这样的服事的同工，你的祷告要谨慎。我有时候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的祷告是自己很多的意识在里面，我们的祷告是在神学上、在真理上有偏差的。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就算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准确啊，话语用的不是那么好，上帝懂得我们的心，那没问题的。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做公众带领祷告的那个时候，下面有许多许多人听到你的祷告，他们会直接的、间接的来学习你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中在真理上有一些偏差不对的地方，是会影响很远很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那负责带领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准确的话语来祷告。哦，你说这个准确的话语就不诚实了？不是不诚实。他说哦，你就说不贴心了？不是不贴心。我觉得我要想清楚我要用怎样的话语来祷告。好，我再讲回，我们都是常常都是从听人家的祷告中来学习祷告的，这没有不好。慢慢慢慢的你会听出一些来，不只是听说到奉主耶稣的名，不只是听向天父祷告，不只是称呼主啊主啊主的名，而是那个祷告的内容 慢慢你要知道他是以什么为中心。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呢，我们对他说话，我们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向他倾心吐意，所想的、所讲的、所考虑的都是我自己。当然我不敢说这绝对不可以。还记得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吗？他心里非常的苦，因为没有儿子，又受到别人的讥诮，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大大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把他自己的苦情在神的面前诉说，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有停留在这种的地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祷告有进步吗？那么弟兄姐妹的祷告会不会进步？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牧者在牧养弟兄姐妹中间一个重要的事。我的祷告，我作为一个牧者，我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这会影响你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你的祷告是渐渐来帮助弟兄姐妹离开他自己的那个为中心的那个祷告，而开始学习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以开始学习为别人、为教会、为国家、为执政掌权者、为有特别需要、有怎样需要的一些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的这种的代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从为自己的祷告进入，或者说加上一些代求，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当我们进入代求的里面的时候，会扩张我们的眼界，会扩张我们的心胸，会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不是只有我，也不是只有我个人有需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怎样来学习，来关顾别人的需要，我觉得从为别人的祷告，这个代求来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祷告要进步，不单是为自己求，也加上代求，再加上当我们为自己、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我觉得怎样来帮助弟兄姐妹知道，其实一切的事是上帝掌权，不是借着我的祷告、我的代求就命令上帝做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陈明在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切切的呼求他。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上帝知道的我们的光景比我们自己更多。所以怎样帮助弟兄姐妹知道，在祷告的同时，其实我们要尊重上帝的主权，我们要让在祷告的里头，神能够在我的生命中，甚至就是在我的祷告中间显出他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来，这叫做进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进步呢？是看我自己的祷告有没有进步，我是不是能够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为苦难的人代求，为有需要的人呼求，以及我知道怎么样把这一切的事交在恩主的手中，而他是我祷告的对象，而我让他在我的祷告，也就在我的生命中间是掌权的。当我们在祷告的带领中间，能够帮助也带领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进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而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慢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如果你带领教会的祷告聚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教会是不一样的。求主祝福你。
谢谢沈牧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听沈牧师的分享。诗歌的歌名是 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沈牧师，在空中和你一起来分享怎么样牧养主的教会。紧接着我们再多分享一点关于怎么样帮助和教导弟兄姐妹祷告。除了知道上帝的主权以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一个点真的会帮助我们进步，那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常常安静默想等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说一直说，其实要等候。上帝是听我们的祈祷，听我们的诉说和呼求，上帝也是在听了我们的诉说和呼求之后一定会回应我们的。记得一个故事， 一个小朋友，他到他的爸爸面前，他对爸爸说：“爸爸，可不可以给我吃几颗巧克力糖？”他就缠着他的父亲，就一直向他父亲说：“我要吃那个巧克力糖，我要吃那个巧克力糖。”可是他讲了几次呢，他父亲好像都没有回答，因为对这个几岁的这个孩子来讲，这个父亲正在思考要不要给他吃巧克力糖，是不是现在要给他吃巧克力糖，他的牙齿正在要换，牙齿正是不好的时候，那么要给他吃一颗呢，还是要给他吃几颗？当这个父亲还没有立刻很快的给这个孩子说你可以去吃巧克力糖，或者是我今天不给你巧克力糖，还没给这个答案的时候，这个在父亲的面前一直对父亲说我要吃巧克力糖，我要吃巧克力糖的这个孩子就突然走了，突然跑开了。孩子跑开了以后，他就说了，他说我要吃巧克力糖，爸爸不给我吃，爸爸不给我吃巧克力糖，爸爸不给我吃巧克力糖。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爸爸没有对他说我不给你吃巧克力糖，这个爸爸还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吃这个巧克力糖。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像这个孩子，在借着祷告在父的面前说要这个或者要那个，求这个或求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的求是好的，甚至是合宜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求不一定合宜，圣经有时候用妄求这件事情来形容。而父神在听到我们的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但是不是立刻会给我们答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当要停留在上帝的面前。就像这个孩子，当他对他的父亲说我要吃巧克力糖之后，他如果停在他的父亲的面前，他应当会得到答案。那个答案可能是可以，你可以去吃巧克力糖，可以，你只准吃两颗，或者说不可以，你的牙齿不好，你现在不可以吃，以后再说。无论准他吃或者不准他吃，他都很清楚得到父亲的答案。今天很多的时候，这个等候的学习或者说等候的功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缺少这样的等候，以至于我们当诉说完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对上帝呼求完了我们自己的光景以及求他来帮助的时候，我们没有等候，我们没有安静，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回答。其实不是上帝没有回答，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有一个英国的小孩子，他的眼睛天生就是咖啡色的，可是他的同学都是蓝色的，所以他有一天就对他的母亲说，上帝是不是垂听人的祷告？他母亲说是的。他说那是不是什么祷告都听呢？他母亲说是的。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孩子跪在他的床边对上帝说，你是全能的上帝，求你听我的祷告，今天我睡觉，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帮助我，让我咖啡色的眼睛变成蓝色的。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看镜子还是咖啡色的，他就哭了。他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上帝不听祷告。很有智慧的母亲对这个孩子说，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他的答案是不，他的答案是 no。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师的见证。后来这位姐妹被上帝呼召到印度宣教，她在印度服侍的时候，神让他做一个很艰难的服侍，就是要抢救那些被人丢弃的女婴。好些印度人 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婴，他们就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就把她丢在垃圾桶里，就这样子消灭这个孩子，杀掉这个孩子。他得到了这个感动，上帝给他力量，他就常常注意到什么人会去丢这个女婴，他就去在垃圾桶里面把这些女婴抱回家。其实对当时的这种情况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的动作等于是控告别人的犯罪的行为。如果人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在印度，那更是危险的。后来他自己的见证说，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穿着印度妇女所穿的纱笼，披上头巾，只露出我的眼睛。他说如果我的眼睛是蓝色的，大概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强求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欢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他暂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不代表他永远不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而不只是今天最好，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永恒的计划。在那个永恒的计划中间，对这位姐妹来讲，蓝色的眼睛虽然漂亮，但是是他服侍的拦阻。而咖啡色的眼睛虽然他当时孩子的时候他当时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日后却成为他侍奉中的帮助。神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祷告的学习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要等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可以听得见神借着他的圣经里头的话语对我们的回应。而这个声音越来越清晰，这个声音会让你灵里头越来越平安，这个声音会让你里面越来越有把握。这是何等的宝贵。我多次提到让我们的祷告有进步。什么叫做进步？就是有差别嘛。你说外在怎么衡量，我也讲不清楚，可是你如果真的灵里头有进步，你自己会知道。如果你在祷告中有经历，经历的更多，知道神不但听了你的祷告，而且在我们安静忍耐等候这样的一个时刻中间，听得见神的声音的里面，我的生命，我的祷告是真的进步了，你自己会知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在主的面前。
谢谢沈牧师的分享，相信今天牧师的分享一定带给您极大的启发。祷告是教会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发电站，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个重要的侍奉。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工，你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
千余株间